底下就讲耳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并现种种稀有神变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，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水洗身，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，叹未曾有，无量妙花纷纷而降，尊者阿难、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，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说到这个耳识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六种震动，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啊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啊。下面这个是阿难尊者啊，记载这个法会圆满啊，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瑞相。那第一个瑞相呢，就是啊，三千大千世界啊，有六种的震动啊。那什么叫六种震动？我在白板上把它补充出来啊。这个就是呢，东涌西动啊，西啊不是东涌西没。西涌东没，南涌北没，然后北涌南没，边涌中没，中涌边没。这个涌呢，就是跟右边那个泉涌的涌还是一样的字啊。那以前用的是这个古字，没有立。那这个六种震动呢，就是呢东边涌起啊，西边就沉没。那这个或者呢是西边涌起，东边就沉没；南边涌起，北边就沉没。北边涌起呢，南边就沉没，或者呢四边涌起，中间这个中央就沉没啊，或者呢中央涌起，四边沉没，这个就是六种震动啊。这个我们在很多经文的末后啊，佛啊通常呢都会示现这个神通啊，就是六种震动啊，这个是在讲这个东西。这个六种震动啊，是呢阿罗汉菩萨们做不到的。那你说为什么佛要让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呈现这个六种震动呢？为什么？不是只有这部经义而已，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也常看到。为什么？这个呢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啊，佛要让众生知道啊，一切都是无常，都是空的啊。因为我们会以为这个大地啊非常的坚实，哎呀，这个永远都是这样子啊。不过我们在台湾啊，经历过九二一之后啊，这个无常啊，这个空啊，比较能够体会一点啊。你说这个在九二一的这个灾区里面啊，你看原来是座大山的，一下子夷为平地啊，或者是明明是一个这个很漂亮的操场，它可以隆起来像一座山一样啊。这个在这个南部的这个中部的灾区，我们都可以时常看到的啊。那佛呢，就是要破我们以为大地是真实存在的啊。事实上，连这个太阳、月亮、须弥山、四大海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都是因缘所生啊。我们知道，这个成住坏空的时候，在坏劫来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会消失，都会破灭的啊。那就是呢，大地这个震动啊，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啊。破除佛为了破除众生的执着啊，那说明它是无常的啊。如果大地是真实的话，它就不应该这个变动啊。无论你怎么震动，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变化才对。可是呢，现在佛居然可以让大地起这六种的变化，那就是说明呢，它不是实有的，才能够有这样的变化。这是第一个理由。那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因为啊，还有一些众生啊，没有办法升起信心啊。可是现在呢，佛呢，这个让这个大地做六种震动之后啊，就知道呢，佛的神通力啊是无量的，好，能够使外在的东西都在动啊，因此就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啊，升起欢喜。那这个心一欢喜，它就能够信受奉行啊，这是第二个理由，说明呢为什么佛要在这边呢让三千大千世界啊六种震动的理由啊，就是这两个原因。那第一个瑞相是三千大千世界啊六种震动，第二个瑞相呢就是种种神变啊。这个神变呢，都是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变现的种种瑞相，要做什么？来庄严这个道场啊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啊，光明普照啊，佛光铸造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佛法所在之处。 所以整部《量寿经》啊，我们给他看一下呢，就知道说啊，在续分的地方啊，在大教缘起这一品里面，好，如果各位有课本的，就是第59页，说这个世尊啊，微光赫翳，如容金具，放大光明啊，数千百变，光眼微微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有，如是之瑞，应称其瑞哈，以习所未有也。好，这个是在续分的时候啊，第59页大教缘起这一品里面看到的。那正中分呢，在130页，我们在礼佛现光第38品这个地方也看到了。好，这个经文上说啊，既见弥陀如黄金山，高出海面，复闻十方，称扬赞叹阿弥陀佛。弥陀掌中放光，一切佛国悉皆明现，如是之瑞，正是其瑞。也是的，所以最后在流通分当中啊，这个大地的六种震动啊，也是一样，又现种种的稀有神变。总之呢，这些啊，从续分跟这个正中分到最后这个流通分啊，佛现种种的神变，没有别的，都是为了给我们众生啊正信，要让我们众生啊对这个法门，对这部经啊升起这个信心，对这个所说的难信之法能够真实升起这个信心，只有这个目的而已，别的没有。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水洗身，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，无量妙花纷纷而降。这是呢这个天人赞叹供养，天人在这个道场闻法，就用这个天乐天花来庄严这个道场啊，赞佛赞身，就是称赞三宝啊，这个就是法会而无比的瑞相。尊者阿难、弥勒菩萨啊，这两位是法会的当机众啊。佛呢嘱咐他们啊，不仅要负责呢承传这部经啊，还要他们呢护持经典啊，还要护这个法。还要呢护持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那些人啊，这些修行人，所以就是呢要他们护法，也要护如法修行的人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嘱咐给他们的，我们在这边经文可以看得到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如法修这个净土法门啊，念佛求生的这个念佛人啊，一定呢能够得到这个弥勒菩萨跟诸大菩萨的这个拥护啊，这是可以从这个经文看到的。好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很多大乘经典里面也都讲过啊。你说你念这个般若经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啊，这个经文也明白的说到，你今天呢供这一部经典啊，就供在你的佛堂，好好的供香花，供这个好的上好的香。啊，这个礼拜供养赞叹啊，这个都有功德的。有什么功德？因为只要经典所在之处啊，就是护法神他会来护持。所以常常我们啊在诵经的时候，如果呢你有时候啊会常常闻到有一股香味，这个香味不是你的这个檀香你点的香味，也不是这个空间哪里你都没有这个香味的来源，可是它明明就会有一股这个香味，这样过去了一阵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天人来了，天人啊就有法所在之处，他们都会来礼拜供养，所以天人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闻到这样的香味啊。那可能呢，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这身边怎么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，那是什么？那可能就是啊，其他这个恶道众生他也来了啊。那来了呢，不外就是呢，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啊闻法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很多人他会以为说这个地藏经啊，哎呦，里面说的都是这个地狱的这个种种啊，所以呢不能在晚上读，也不能在家里读。那请问你到哪里去读？已经都没有读了，晚上还不能读，白天要上班要去玩，晚上才有时间，又不能读，家里也不能读，那你去庙里读？庙里什么时候你去庙里啊？所以这个都是呢不是正知见的人所说的啊，本来是一切的这个佛法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读诵 当然你不能在厕所里面读，不能在夫妻房里面读，这个是这个一般的常识啊。正常的话，你只要呢恭敬，把手洗干净，端身正坐都可以读，随时时间都可以读。但是呢，现在的人呢、啊，有些啊，就是自己精神状况已经有一点状况的，你就不要啊，在11点以后，甚至12点半、3更半夜、1、2点才要来读，那当然就容易受到干扰。所以这个话我们都要会听。好，如果不没有这些问题的人，本来你随时都可以读。好，这个我们再看啊，下面即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好，我们要效法，要学习，要像当年这个参加法会的大众们一样啊，听到佛说这部经以后啊，当然要升起这个大欢喜心啊。那最重要的是啊，要相信，好，要完全的接受，然后呢依教奉行，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啊。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啊。我们常常呢，这个有早晚课的，这个做功课到最后啊，我们会发觉啊，说这个无量寿经送到最后都几乎能背的。可是能背之后啊，你这样送，如果你不经意的话，你会发觉有一个我好像在诵经，可是还有一个我在打妄想，这个心啊跟你诵经的速度一样快，有没有发觉？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所以通常啊都是这种半生不熟的时候最容易专心，你一旦熟了之后啊，这种状况啊可能都每个人都现在可能都有了。好，一部非常熟的经啊，你要让他这个一坐下来啊，没有什么妄想，很困难。不然就是这样，你真的把经本合起来，真的用背的，那你就又不容易打妄想。如果那个已经很熟的，好，这样送，每一个句都送过去，可是都不知道自己在送什么的，这个时候的打妄想比以往更炽盛。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啊，都要了解呢，我们自己修行的状况怎么样去对治啊，都要有好的办法啊。通常这样啊，有些人啊，他就是干脆把它背起来，背起来就是本子不要了，你就再花一点时间把它背起来。其实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到现在已经很多人会背了，因为这个净空老法师啊，大力的这个弘扬这部经下来啊，已经很多净宗学会的人啊，都是以这部经为他们的主要的功课，然后呢在一年内就要把3000部圆满，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背。但是这个每个人都可以背的情况之下，就是我刚讲的，它不是真的到合起本子可以背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这样的这个早晚功课的时候啊，有刚刚我讲的这样的状况，你诵得很快，但是你的妄想也很多很快的时候，你就干脆把它背下来。不然你就是要大声用诵的读出来，不然这个妄想也跑得很快啊。这样子理论上是已经诵完一部了，但是实际上啊，这个都在打妄想，全篇都在打妄想啊。有人诵这个无量寿经可能30分钟到40分钟就诵完一部了，可他诵得越快呢，这个妄想更多。所以老和尚都是啊叮咛我们啊，你不要念得太快。因为念得太快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，所以呢，我的建议是干脆把它背下来。背下来就是合本子合起来，用背的背下来，好，这样子呢，可以暂时呢把这个妄想心先停下来。好，但是这个妄想心啊，这边讲的都是治标的方法，不是治本。真正治本在心。这个妄想从哪里来？各位知道吗？妄想从哪里来？为什么这么多妄想？像那个瀑流水一样切都切不断，为什么？这妄想从哪里来？你把你的妄想，如果你真正这要对治它的话，你把你这一座的妄想通通把它列出来，你记得的，你看你想什么？想什么？想待会吃什么？明天买什么？明天参加这个宴会穿什么？都是这些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可是但是都是这些东西，你把它列出来之后，你就发觉，哎呀，这个跟什么有关？贪，对，你答得好，这个就是贪。为什么？你所有的妄想， 我们啊，修行人啊，只有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昏沉，一个就是散乱。你不昏沉的人，你就打妄想；你没有妄想的人，你就是睡着了，就是这两件事情。这苦不苦啊？是悲不悲哀啊？实在是，哎呀，真的是精神不好就睡着了，精神好就打妄想，所以正法一点都入不了。所以你给他拿出来看，就是贪，就是贪心而已。你这个贪心，你没有止住他的话，你要去把那个妄想流切断是不可能的，办不到。你再把无量寿经背下来，好啦，我真的本子都合起来了，一样能背，这个妄想还是有。等到你真的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时候，这妄想还是跑出来，因为你贪心的本源没有真正去对治。所以贪什么呢？你就看我们贪什么，还是五欲六尘嘛。所以贪呢，是造成我们生生世世轮回的因，就是这一念贪念来的，所以它很难对治啊，非常难。但是我们现在虽然还做不到，可是理论上你要明白，你就尽量啊，不要再去追求这个五欲六尘。这个五欲啊，我们不是说啊，不是说，你看以前的人叫做百万富翁，这个百万已经是非常少的。你像现在哪一个人不是百万？为什么？因为追求这个五欲啊，它是越追求越渴，就像我们这个嘴巴渴了要喝水一样，五欲你越尝到它的滋味，你越追求的是越广的。你有没有发觉，你从小，你看你小时候的欲望是这么小，那么容易被满足，到现在呢？现在如果你说给零钱啊，给零用钱，五块钱小孩子要不要？可能不要，给你丢掉，他不要了。十块他可能都不要。我们以前一块钱当十次用，一次买一角，一角买一颗那个糖果，全部滚满这个白糖的东西啊，骑个三轮车过去杂货店买一角，再找这个九角回来。这老板说你一次买好不好？我说不要。他说为什么不要？我说我就是要买一角，等我再骑过去再骑回来，我说再给你买一角。他说你这快关门了，说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说贪嘛，我不愿意一次买嘛。可是这个贪心到现在来看，它是这么容易被满足的。可是现在你再给我一块钱，我也可能也丢掉。为什么？这个贪心已经在这个五欲六尘打滚当中，它已经越滚越大了。所以为什么居高位的人，你看他在他的专业上，在政治地位上，都已经在最顶的那个人，他为什么还会贪污？为什么？还是贪啊，越多越好啊。他这个洞已经不能够被满足了，没办法被填补了。有一亿他就拿一亿，有两亿他就拿两亿，越多越好，不嫌少。其实他可能十辈子都用不掉。那是因为呢，这个贪，这个五欲六尘这个东西呀，你越追求它是越苦，没办法解脱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原因之后啊，一定要在我们的修行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要实实在在去面对它，去对治它。修行就是讲真功夫的。如果只是台上表演的话，那每个人都可以作假。但是呢，真正呢面对修行的时候，是要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。如果这个贪心能够好好的对治啊，我说我今天不管我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的生活尽量简朴，尽量简单，过得去就好。因为你如果把重心重点放在这里的话，你怎么样去追求，你都不会被满足，无底洞的。你把这个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财力转到道上，能布施能供养的，我们尽量去做，累积这个福德。那时间呢，好好用功修行，累积这个智慧，听经啊，多多念佛，多打坐啊，这样子的修行啊，你才能够得到内在的喜悦。这个法喜是从这边来的，是内证的功夫。如果我们一直往外求的话，都不会得到满足。不会的，可是这些东西是现在学佛人很少被强调的，也不知道。他这个最明白的就是，你叫他放下，他说我也很想啊，可是我孩子小。你说好，孩子好不容易长大也结婚了，你说我孙子还小，你说孙子关你什么事情啊？我孙子还小， 你说你要好好赶快啊学佛啊，要这个念死无常啊，这个人生难得啊，这个非常的短暂啊，要好好赶快用功啊。你说我这个房贷才刚缴，还没有缴清啊，这个事业才刚起步啊，什么都放不下。你能说出来的每一件事情他通通放不下，而且呢他都有100个借口可以找出理由为什么他放不下。所以那这样的人，你说那你干脆在家里好了，你就不要学佛了嘛。他说我还是要来，我还是要学佛，你叫他不学佛还不行。他就呢这个跑跑道场，这边跑那边跑，然后呢做义工来满足一下，觉得哎心里还蛮充实的，没有那么空虚。但是呢真正学佛没有，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学习佛法当成是消遣而已。所以你这样子的人，他要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是微乎其微，完全没办法入心。你说没有啊，我现在听了几年下来，我也很能放下，我什么都可以放下，可以，你这个我也可以放，那个也放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好好把它检视一下，这些东西啊本来你就不在乎的，所以你现在放得下。所以我们要把很多东西是我们真正放下了，还是本来我就不在乎，其实我有没有学佛都，我这个东西我都不在乎，我都可以放下。所以很多人他生活，他这个吃也很简单，用的呢都是最粗的，他都可以。可是呢他还有很多东西放不下，他呢收集很多很多的念珠，还有水晶洞，把所有的念珠放在水晶洞养，他做这些东西啊，把所有钱所有精力通通花在这里，然后每天这串念珠拿出来看一看，甩一甩，哎，念念很有磁场。这个也是很多人做的，水晶的念珠一串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珊瑚的，还有什么，你们还有什么玛瑙，还有什么蜜蜡、琥珀，还有什么，哎呀翡翠，什么都有，还有那个香香的那个水橙，这些东西啊，你以为你都放下了，什么什么东西都放下，其实这个东西你放不下。所以我们啊这个读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以来啊，很多这个念佛人啊，这个确实为什么说这个本来是万万人修啊，万万人能去的，到现在你看多少人去啊？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很清楚，很清楚的原因是我们自己嘛心淡淡，就惊哎，唔知好干，唔知有目的无？这读这么学佛这样子风风雨雨下来，哎呀，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往生，你都是打问号的。为什么？如果真的能够如实修行的话，这个是必定往生的。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对自己往生没有把握？就是前面这些都没有做好，没有做好的结果就是一定是对这个法门没有信心。那将来能不能往生就靠我们的运气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了解了，已经学习佛法，这部经光这部经我们就讲了一年多，实在各位也很不容易。但是听完不是就算了，一定呢要好好的问问自己，真的愿意老实来修行的话，你这一年多才没有白来。好，真正呢下定决心真正愿意学佛的，就从现在开始，不然啊还是悠悠乎乎，那到最后呢没有往生，就要等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不能再得这个人生啊，谁都不敢给你保证。好，所以真的我们呢就是要这个学佛，真的是要下定决心，真的要下决心。下决心之后啊，很多的这个护持，他会这个护法他会护持你。好，如果你自己心里还是摆荡不定的话，这很多障碍就会来，找你这个吃喝玩乐的朋友就特别多。那如果你愿意如法修行的话，这些朋友自然会远离你，然后你跟你接触的自然就是你的善知识，同行的善知识也好，教授的善知识也好，都会慢慢会出现，那来护持我们的修行，将来呢才能够啊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啊有一点成就啊。这个成就呢，这个愿意往生的能够往生啊，那愿意再来的能够呢生在佛法之家，然后植育这个善知识，继续的在这个佛门之内呢继续的修行，一直到成佛为止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部最后啊给各位这个我们说啊共同勉励啊。那今天的这个 这个课程就到这边。好，那我们这部《无量寿经》也到这里啊，算告一个段落，圆满。好，那很感谢呢，这个法师跟各位居士大德的这一年多的护持啊，才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，一起来学习这部经。好，那我们先这个还是念佛十分钟。